欧中是什么角色呀，对吧？六四中是什么角色呀？陈云、王震在六四中是什么角色呀，对吧？王震在新疆当时对维吾尔人的屠杀是怎么回事等等，这些事情就都会曝光。这些华二代他们不可能说把习近平推下去，然后呢让中国转型了之后把他自己的父亲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不可能。所以总而言之的话，就是说我说对于红二代联署反习这个事儿，我真的是不太看好哈。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哈，这个是 a big but 啊，一个巨大的但是。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说习近平的政权就已经十分稳固了。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包括中共高官他们的心态都是坐等出事儿。习近平把党内的各种力量都得罪光了啊，团派是被团灭了，对吧？从准备接班的权力中心啊，什么孙政才呀、啊、什么胡春华等等，是吧？要不然是去坐牢了啊，要不然的话就到这个政协去做冷板凳了啊，就彻底的边缘化。然后呢团派被团灭了，然后所有的太子党都被习近平整肃或者边缘化。现在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个有权力的太子党，之前还有什么王岐山呢，对吧？还有刘源这样的人，但是现在呢已经完全太子党被边缘化了，包括邓普方。这是团派被团灭，太子党被边缘化，然后江派人马都去吃牢饭了，对吧？这个习近平十七大、这个十八大、十九大之后，大量的江派人马被投入监狱，然后呢，军队被大清洗，所以你会看到，就是整个习近平执政这十一年来，给自己制造了很多的敌人啊，几乎每一个政治势力都被习近平给得罪了。所以呢，我感觉所有的这些反习的力量，他们都在等待，等待一个时机把习近平赶下台。但这个时机的话，我相信不是这些红二代们主动商量的结果，而是被历史的大势会推到那一步啊！就很多时候，你想做一件事儿的话，其实你想做不成，因为时机不成熟，你只能等，等到这个历史大势来的时候的话，一下这事儿就成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2024年，我觉得这个大概可以用等啊这样一个字来形容大家的心态啊，就是坐等一个突发事件啊，然后呢，这个结束中共的政权啊，坐等出事儿。因为比如说哈，这个经济不行了啊，然后的话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啊，然后呢，这个民众在各个城市聚集，然后这个时候加上镇压机器的失灵，那么就会有很多人，就是中共内部的人就会放弃镇压，然后会倒戈站到人民的一边啊，至少是躺平啊，不去镇压。当不去镇压的时候，最高层就出现权力危机啊，这个时候的话他的高层也会分化，那就是习近平最危险的时候。我认为习近平是知道这样的危险啊，所以他每次出行的话他都是调动什么上万武警的保护啊，然后呢这个他现在也做了很多这种软化姿态啊，妥协的这种行动。咱们昨天做节目的时候提到两件非常反常的事儿，一个就是日本石川县发生这个 7.6 级的大地震，造成40多人死亡。这个中共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肖成浩呢，他本来是想刷流量的，就希望这个煽动一下民族主义，然后变成一个网红。结果呢，当他表达出说日本地震是因为日本排这个核废水的报应啊这样的意见的时候，这个肖成浩就被停职了。可能就是因为习近平他想和日本，不光是想和日本了，他想这个发展，就是把这个经济从困境中拉出来，从泥潭中拉出来嘛，就想跟周边的国家把关系不要搞得那么僵。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肖成浩在酸日本的时候竟然被免职，这个我觉得也是过去很难看到的一个场景啊。那么现在这事儿就发生了。第二个事情非常反常，就是这个去年12月我忘了20几号吧，就当时这个中共的新闻出版署发了一个征求意见稿，就对网络游戏进行限制嘛。结果一纸声明让这个港股和 A 股合计蒸发了2万亿。那么这个新闻出版署的上级单位就是中宣部的出版局啊，他的负责人冯世新呢也被免职。这个也是习近平妥协的一个信号了啊，就是本来想推进一件事儿，其实包括打击游戏这种事情，习近平在2021年的时候就开始做，是吧？现在那么出了这么一个事儿之后的话，竟然把负责人给免职了啊，也就是说习近平在经济上在外交上他在往回调。这个都是习近平想妥协的信号啊。那么现在呢就传出一个消息，就是星岛日报在1月3号的时候刊登文章说，这个胡锦涛的儿子浙江丽水市委书记胡海峰已经离开了浙江返回北京，将升任民政部的副部长。胡海峰已经51岁了，他之前担任过嘉兴市的市长，然后还担任过这个丽水的书记，2018年的时候担任丽水的书记。说起来其实已经十多年了， 所以他这个既然有地方治理经验啊，然后呢他就在清华干过是吧，所以他回到北京啊担任一个副部级的官员其实并不令人意外。我觉得这个事儿为什么这个现在看起来我感觉他的可能性很大啊，就是因为习近平现在在这种经济上的回调啊，包括外交关系上的回调，可能在政治上也会做出一些妥协。特别是秦刚、李尚福，包括这个军队的整肃这些事情出来之后，习近平很难看，就是他现在的这个状况啊，就是感觉好像他的权力出现了问题，然后他的这个自己习派的人马内部搞斗争啊，完了之后呢，他自己提拔的官员啊也出了事儿，所以习近平现在脸上是很难看。这个时候的话呢，他有可能在政治上向其他别的各派做一点让步啊，特别呢是向团派示好。在所有的习近平的敌人中，团派是对习近平威胁最小的一个派系。江派以前是树大根深的，就是中国各个领域几乎都是被江派把持了。然后呢，像这个军队的话，那更是习近平没办法妥协的啊，因为他们这个实力太强大了，反扑起来的话，习近平是受不了啊。但是团派的话呢，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掌握军队啊，都是一些技术官僚，加上他们没有自己的班底啊，所以说这个提拔一个两个团派呢，对于习近平的权力影响不大。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习近平想向团派示好的话，提拔胡海峰就是一步非常可行的棋。现在呢，反正是这个事儿既然已经放出风声来了哈，如果胡海峰真的能够升官啊，万事皆休，如果这个事儿再度成为乌龙的话，习近平会更难过啊，他会挨骂更多。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习近平从他的经济上跟外交上有所回调，我觉得他在政治上的话有可能会向团派妥协啊，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胡海峰可能会这个，就是真的到中央去当一个副部级的干部啊，就是这样，就是就基于这样的原因吧。另外呢，这个大陆的财新网啊，在今年1月2号有一个报道，说日程尚未公布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备受瞩目。从2023年2月份这个中共二十届二中全会召开以来啊，我们知道二中全会都是为了这个两会期间的这个就是任命一些什么国务院官员呢，新总理上台啊什么之类的做准备的啊，这是二中全会。那么从二中全会以来呢，至少有四名中央委员被免职啊，一个是李尚福，一个是秦刚，大家都知道，还有是火箭军的司令李玉超啊，还有火箭军的政委徐中波。我们知道那个像国务委员呢，或者是部长之类的任免是可以由人大常委会来完成，就是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那就可以完成国务委员或者是部长的任免。但是呢，这个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的任免必须经过中央全会，所以如果在这个两会期间呢，需要完成一些人事布局的话，就必须得先召开中央全会啊，就是在这个两会之前就得召开。那么这是我去年就说了哈，就是说这个三中全会可能是在干净世界上讲的吧，就是这个我们当时做周末大V谈的时候说的，三中全会呢可能是在这个两会之前召开。那现在呢，就是跟《明报》的这个报道是不谋而合的。人大会议的会期呢已经公布了，就是12月底，就是人大常委会已经决定，说这个人大的会议会在2024年的3月5号举行啊。一般政协会议比人大提前一天，那么就是3月4号举行。一般来说，这个中央全会的召开的时间大概是四天左右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三中全会最迟可能会在2月28号，甚至可能再稍微提前一点。而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话，应该会有一个纪委的通报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徐中波也好，或者李玉超也好啊，或者是比如说李尚福也好，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被免职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时间线这么排一下啊。那习近平本来是应该在去年的10月或者是11月召开三中全会的，之所以不得不推到明年的2月份，说明习近平在人事的安排上遇到了困难啊，这也是习近平的权力没有想象中稳固的一种迹象。再一个迹象呢，其实也很明显，就是习近平现在在大力的反腐。我们在这个十八大之后看到习近平这个反腐败是吧，就砍翻了很多什么副国级正国级的人。实际上在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反腐的这个力度呢突然之间再度提速啊，再度加强。根据香港南华早报1月3号的报道，南华早报呢做了一个统计，说2023年在中共的反腐斗争中倒下的人达到了45名高级官员，这应该指的是省部级以上啊，说创下了新的记录，比2022年跃升了 40%。 就是 中纪委在2022年的时候是记录了32起针对于高官的这个调查，2023年的时候达到了45名。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些高官他们都是属于18大之后什么不收手什么之类的这种情况，都是习近平提拔起来的，都是习近平自己提拔起来的。然后现在的话呢，在习近平新的一轮整肃中，被这个拉下马。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习近平第一识人不明，是吧？就是像这个李尚福这样的，就是明明是他自己提拔起来的，那不得不被免职。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也意味着说习近平在通过大规模的整肃啊，又像回到这个十八大时候的那个情况，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强迫官员向他效忠，这实在就不是一个好的兆头啊。就是习近平他的这个权力不稳的这种兆头啊。那最后呢，再说两句关于这个宁陵中学的事儿哈。我们前两天也提到过这个惨案，就是中国河南商丘市宁陵县日前发生一起14岁的阳性男生跳楼的事件。这个男生呢，被发现身上有很多非坠楼导致的伤痕，甚至有些伤口是这种旧伤啊，已经开始愈合的这种痕迹。所以呢，民众质疑说这名男生呢是被长期折磨致死的，认为校方是为了掩盖这个罪恶啊，所以才把这个死亡事件伪装成为一个坠楼事件。后来就有人发推啊，爆料说出这个男生呢是因为不小心看到生物老师和自己的班主任偷情，然后呢就被老师抓住之后折磨致死。然后呢还说他当时之前其他别人听到他被折磨时候的哀嚎啊，长达几个小时。这个事情一度引发了当地民众万人抗议啊，并且导致高速公路被封。然后我们看到那个死者的奶奶拿着死者的照片哈，那当时警察在那像戒严似的嘛，然后这个死者的奶奶就拍着这个警察的胸脯啊，这个诉说自己的冤情。那现在呢，最新的传闻是说当局是用280万人民币令家属晋升。出现这样的结果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啊，因为当局的这种处理方式对于这种大规模的这种群众聚集的处理的方式呢，是跟铁链女啊跟胡鑫宇案子是如出一辙的。铁链女跟胡鑫宇案都曾经轰动一时啊，但是被当局强行的压了下来，不了了之。那么被害人现在呢家属接受的这280万也闭嘴了啊，这个并不意味着说被害人家属是见钱眼开。如果他们不接受这280万的话，他们自己可能都会去吃牢饭啊，难免这个坐牢的下场。这个事情的恶劣之处呢，其实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中共呢通过这样的一个一个的案例啊，胡鑫宇也好，铁链女也好啊，包括这个这位这个阳性的中学生也好，其实呢是等于给生命标示了一个价格。就是你只要有钱，没有什么是搞不定的。这个呢也会让那些有钱有权的人呢做起恶来更加的肆无忌惮。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几个新闻哈。那我这个马上就要出发去这个机场了，就是去这个日本跟台湾。那1月16号的时候呢，在新竹有一个演讲啊，链接呢在视频的下方，也欢迎台湾的朋友啊到那个现场呢去参加这个活动。最后呢想感谢一下 Virginia 的秦女士和加州的蒋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好了，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 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视野。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
夏朝大禹时代之祀，克尽其功，则披天下。从《山海经》等古籍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大禹治水涉及的地域极其广大，而且在治水过程中，大禹还用神通清理掉了祸乱人间的众多妖魔。《山海经·海外北经》里记载，在中原大地北方特别遥远的极北之地，有一个名叫向柳氏的妖魔，他原本是那个撞断不周山造成大洪水的共工的臣子，是一条巨大的妖蛇。这个妖蛇有九个头，可以同时吞噬九座山上的生灵。妖蛇向柳居住的地方，大地陷落变成烂泥塘遍布的沼泽和污水坑。大禹为民除害，用神通杀死了向柳。史书上记载说，向柳的血肉腥气熏天，而且毒性很大，这些血肉流过的地方五谷不生。山海经里记载了大禹治水的事迹，包括大禹走到了不周山，还去了很多很远的地方，并且详细记录了那些地方形象各异的半神神兽和动物植物的具体情况。今天的北美学者研究发现，大禹在当年治水的时候，足迹不仅局限在中原大地，还可能远达美洲。想想那个半神半人、人神同在的特殊时代，再想想大禹创造的种种神迹，再看走到美洲，也就是小事一桩了。上古的另一本书《尚书·禹贡篇》里详细讲述了大禹在治水倒山的过程中涉及到的中原各个地域以及众多山川河流的名字。大禹曾经整治过黄河、黑水、弱水等多条河流，遍及九州，覆盖的范围包括今天的青海、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北、湖南、四川、江苏等地区。大禹治理过的山陵也遍布九州，有岐山、荆山、雷首山、太岳山、太行山、王窝山、长山、砥柱山、碣石山、太华山、大别山等等等等。尚书禹贡篇的技术十分详尽，尽管现代学术界对禹贡篇的成书年代还存有争议，但是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本书应该是最早作于唐虞，在战国时代最终完成。禹贡篇里详细记述了这样的过程：大禹一条河一条河地治理九州，每治好一条河，百姓就得以安居下来。民众们向大禹和他带领的治水大军献上当地的特产。这篇记载的名字叫贡，就是因为讲述每条河流治理后各地先民感恩敬贡的盛况。当时丰盛的贡品顺着一条条打通的河道，由一艘艘船满载着向舜帝所在的都城蒲坂，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进发。大禹治水遍及九州，那些整治好的地方住满了鱼夷、莱夷、淮夷、海外的岛夷、昆仑等各族部落，这些部族都向大禹献上过丰盛的礼品，也称为贡品。此外，西汉朝的《史记·河渠书》里也有大禹治理黄河的相关记述。九州范围内的河川都已经得到疏通，大的水塘沼泽也都筑起了堤岸，各个方国都得到了治理，因而安定下来。这之后，大禹的功绩一直流传到后世的夏商周三代，恩泽遍及后世。大小积石山。积石山是黄河出山前的一座峥嵘的神山。积石山属于昆仑山脉，在藏语里叫阿尼玛青山， 意思是黄河之祖。在阳光照耀下，积石山那红色的砂岩反射出弥漫的阳光，使山体越发巍峨峥嵘，雄奇壮观。古人说河出积石，说的是黄河的源头，壮丽雄浑的积石峡，那里是大禹治水的源头。《山海经·大荒北经》里记载道，大荒之中有一座山，叫做仙剑大逢之山，黄河济水流入其中，海水从北面灌注到这里。它的西边有一座山，叫做禹所积石山，这是一座由大禹的神迹所创造，也就是大禹率领徒众们累积土石而形成的山峰。这座积石山也叫小积石山，以此和上面讲到的昆仑山脉的积石山区分开来。山海经西山经里描述的积石山更富于传奇色彩，按照西山经的说法，山中蕴藏了万物宝藏，俨然一座神话之山。这样写道，从轩辕之丘往西300里有一座积石之山，山下有一座石门，河水涌出来向西流去，山里蕴藏着万物，无所不有。积石山和皇帝居住的轩辕之丘相隔不过300里，相传女娲补天也是在这里。轩辕之丘在河南新郑一带，那里是古代有熊国的地盘。世本上记载，皇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产青阳及昌邑。西陵氏之子就是罗祖。传说远古时，女娲在这儿用五彩石补天，她把剩下的石头堆成一座大石山，山上的石头在阳光下变换颜色，人们称之为积石山。按照古书上的说法，大禹导河自积石至龙门，入于沧海。从古代起，黄河谷地穿过积石峡谷，浩浩荡荡地离开青藏高原，进入黄土高原。4000多年前，大禹王领着各族部落派遣的12师，一周的途中人数最多达到30000人，凿开高峻的积石山。积石山红色的山岩石破惊天地破裂开来，黄河之水从昆仑山这个神话之乡倾泻而下，一路上浩浩荡荡地向黄土高原奔流而去。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准备每一餐，开心享受每一餐，爱美食，爱生活，尽在希望之声的每日餐桌。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每日餐桌节目，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大山。最近啊，有朋友问我可否介绍一款简单、容易、健康、美味又可以下饭的快手菜。听起来要求很多啊，但是呢，大山这还真有这样的选择，这就是上汤青菜。这道菜呢，按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是一道汤。那说到喝汤啊，种类就太多了，把不同的食材混合在一起能融合出不同的味道。比如说我们广东菜里有加了很多药材熬煮很久的老火汤，川菜里呢还有用精细的肉馅慢慢制作的开水白菜， 淮扬菜里还有奶白鲜美的鲫鱼豆腐汤，在国外呢还有那种加了很多香料盛在酸面包里的海鲜浓汤等等。往汤里加什么调料，只要它们是一种调和的味道，那最后融合在汤里就是一锅鲜美的好汤。传统意义里的上汤，那是用比较复杂的手法熬煮出来的。之前大山做过一期开水白菜，那个汤可能要2到3个小时才能做好。但是咱们今天要聊的这道上汤青菜呢，10到15分钟就能做好了，而且食材便捷易买。其中上汤主要是靠皮蛋和瘦肉煮出来的，经典的皮蛋瘦肉粥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皮蛋和瘦肉的搭配的味道有一种特殊的鲜美，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准备一些香菇或者鸡腿菇等菌类帮助提鲜。为了丰富汤整体的味道，还可以有选择的加入 SPAM 午餐肉或者腊肉、火腿等等腌制的肉类。当然了，这道菜的主题除了简单易做还有健康，所以汤的主要食材为青菜。青菜可以选择各种家里有的绿叶菜，例如大白菜、西洋菜、大豆苗等等。这种青菜整体上没有像芹菜那样很重的气味，所以它不会影响汤的整体味道，而且它们的口感都比较嫩。聊到这儿，咱们就开始动手吧。我们需要的主料有猪肉200克、皮蛋2个、腊肉或者午餐肉或者火腿50克。需要的配料呢，大蒜3到4瓣，大白菜、小白菜、西洋菜或者大豆苗之类的青菜500克，香菇2颗。首先我们要将猪肉清洗干净，切成肉丁，皮蛋每个切成4瓣，大蒜切末，把这3个切好的食材放在一起备用。接下来我们要将腊肉或者午餐肉切成小丁，香菇也切成小丁备用。青菜洗干净之后，按照种类简单的切几刀备用。那既然是快手家常菜，这个时候啊，我们最好是用2个锅同时进行。第一个锅先烧一锅开水，在烧开水的同时，另一口炒锅热锅凉油，烧冒烟之后，下入之前放在一起的猪肉丁、皮蛋和大蒜，翻炒大概20秒后，立刻倒入清水大概500克左右，转大火烧开。在等它烧开的时候，另一口锅里的水如果已经开了，则可以下入青菜，快速烫熟之后捞出，放在最后要盛汤的汤碗底部。青菜煮好之后，我们这一锅煮着皮蛋和瘦肉的汤也应该开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下入香菇丁和腊肉丁，然后盖上锅盖继续大火煮3到5分钟，这个时候汤应该很快就能煮成奶白色，然后下入适量的盐和胡椒粉，就可以关火倒入成了青菜的汤碗里。这样一款简单便捷又美味的上汤青菜就做好了。如果在时间上把控的好的话，这道菜完全可以在15分钟之内完成。而且因为青菜只是轻轻的烫熟，所以它的营养成分完全没有流失，非常的健康。那有一个小技巧大山要告诉大家，就是在烫青菜的时候，可以在烫青菜的开水里呢加上少许的食盐和食用油，这样的做法可以保证青菜烫完之后还是翠绿的，不会变黄。如果您对这道菜感兴趣的话，不妨赶紧动手试一试吧。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